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今天会谈到工作信仰当中冲突的第三个情况，是比较是属于人际关系方面的。人际关系方面有一些是差不多是平辈的，就同事间的关系的。第二种是跟你的主管啊，跟你主管之间的问题，还有一些是跟你手下的部署之间发生的问题。那么所以在这三个层面当中，平行的往上跟往下三个方面都可能人际关系会发生冲突。冲突的原因啊，我这边大概列举的几种可能性，有的时候是因为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譬如说在同事当中，我们很多人有一个人要升迁，他升了我就没得升了，所以这个当中有时候会有利益的一些冲突。打烤鸡，我不知道在，因为我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我不知道美国工作他们会不会打烤鸡有没有什么配额的。那么在台湾的话，打烤鸡通常是这样，它有一个好像一个分配曲线，它 5% 可以拿优等， 10% 拿甲等， 60% 或多少是乙等，是这样分的，配人头的。所以因此呢，它不是人人都可以拿优的，所以呢谁拿到谁不拿到，那拿到优的拿到普通的，那当然就会就嫉妒也好，或者不公平，为什么我的表现只拿了一个 B， 他拿了 A， 他凭什么拿 A 啊？这冲突就开始了。所以这种利益冲突，考级的时候、升迁的时候，还有一些工作上的竞争，奖赏也会。这个不单是同事之间，跟老板之间，有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一类的冲突。你会觉得老板给你的考级可能打得不太公平啊，等等，或者说老板给你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奖赏啊，或者说。无论是加薪，无论是别的方面，可能够不够，这都是一个利益冲突会产生人际关系的问题。另外一种冲突呢是不一样的，这种冲突是什么呢？是一个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问题。基督徒有个价值观，基督徒有一种伦理观念，这个观念跟一般的世俗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我的价值观认为这样是不可以的，哎。可是你的老板或你的同事做一些行为跟你的想法不同，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冲突的原因，是因为价值观不同。第三种冲突呢，即使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某些事情我应该这样做，可是另外一个状况的另外一个事情我要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会产生矛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什么时候我要用爱心来处理，什么时候我要很公平的、公义的来处理。譬如说你的员工如果做得不对，要不要处罚？好，那有爱心呢，那就赦免啦。哎，可是你要赦免呢就不公平啦，那别人就抗议啦。所以呢你要用爱心呢还是要用公平公正呢？叫做这种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你自己内心也会有冲突，也可能你旁边的人对你有一些不满，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处理的时候好像拿捏的不太容易拿捏得很好。那基督徒最常发生的问题就在于说，什么时候要用爱心，什么时候要用公正啊？那这两个有时候就是哎呀，不是偏到这边就偏到那边。譬如说如果你的员工不好，你要不要把他开格呢？我说你开格了，你要说这个主管没爱心，他不是基督徒吗？基督徒都是爱啊，对不对？那我就算做错了，为什么就把我开格的呢？哎呀，这个老板根本不是好基督徒。那你觉得哎呦怎么办啊？爱心都赦免了，没关系了，你贪污就贪污好了，你诈欺就诈欺，那整个单位又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冲突会发生在你跟人的相处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伦理的原则的运用，因为不同的环境有时候会产生一种矛盾，这也是一种冲突的原因。那么关于圣经的原则，其实有一部分我没有重复的，就是在前几次 有一次我谈到这个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工作中人际关系问题的时候，那边有列出很多的经文，如果你有那个讲义的话，你可以参考那个。那个里面有提到说，如果是跟主人，就是你的主管之间，圣经上有些经文教导我们对主人要如何，譬如说我们要像侍奉主、侍奉神，不像侍奉人这类的，那些经文我这边就没有再重复引用了。那也提到这个对仆人，对你手下的人，你应该又像是一种叫做仆人式的领导啊，不要是作威作福的，而是要以爱心做榜样这类的。有一些经文我也没有再重复引用在这里。那么至于同事之间，也有一些另外的经文，我这边列了一些前几次没有列的哈。那么有一些可以作为下面等一下在个案分析啊等等这些可以做参考的。一处经文是我们最近讲到提到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提到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一方面哈，我觉得特别是应用在可能同事之间或者跟你老板之间，尤其是如果这方面只牵涉到你个人的利益啊，跟别人没有关系的话，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采取情愿吃亏。我的考绩可能打得不公平，我加薪可能加得比较少一点，我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情愿受欺，情愿吃亏。但如果是整个公司的部门，所有的同事，我们整个的考级有一个不合理的制度，那么态度是不一样的啊。那不是我个人情愿吃亏的问题，这是整个的情况不同。第二个经文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罪了。其实他这边强调说行善，原文也很像是说人若知道善却不去行，就算是他的罪。犯罪有两种，英文叫做 commission or omission。 commission 是我做了不该做的啊，做了不该做的，就明明不可以偷，我偷了，这是犯罪。所以 commission 这种的罪我们比较清楚，不可以偷，不可以杀人等等，所以十诫里面的这个诫命都是属于 commission 的。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窃，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一类的哈，这叫做 commission。 另外一种的罪，这边所说的雅各斯所说的是叫做 omission， 忽略，我知道了善我不去行，这算犯罪了。我明明知道是对的我不去做啊，明知而不做，这也是在另外一种形态的犯罪。所以很多道德上的事情，很多在工作环境中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你明明知道了你不能当作不知道，这甚至在圣经观念当中是一种犯罪。第三个提到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特别是利害冲突的时候，利益冲突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这一点，不要贪图一些财富上的或者是一些这类的东西，免去一切的贪心，这是我们一般的一个价值观跟态度。以赛亚书33章最后这一段提到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政务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就是说神看顾公义的人，神喜欢公义的人。当然这是有一个英文叫的 qualification， 就是说要稍微说明一下，是不是一个公正公义的人他一定居高位，一定在公司里面做 president， 那他不一定，可能第一个被斗臭斗倒斗垮的就是他，就是因为他不收贿赂，他不收贿赂呢，结果呢下面人顶他，上面人嫌他，第一个要上十字架的就是他。但他这边所谓的居高处，不一定在他的公司里面居高位，居高处的意思包括在永恒的里面，今天我所讲的哈，将来我在神的面前不会居高处，在神那里有真正的保障，不见得在今生今世我因为公义说话正直，然后呢我就步步高升，然后做了总理了。政治上你要居高位，往往呢你恐怕这些都做到的话，你大概做不了总理的，你对很多地方要妥协，很多地方你要这个跟这个世俗有产生某种的 这种怎么讲 compromise 啊，妥协之后才能够这样。但基督徒来说，神所要的是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这些不当的财物，然后不收贿赂，然后不做这些伤人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原则。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关于人际关系处理的步骤。就如果有任何的冲突，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从圣经上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第一个，你要稍微分析一下状况，到底什么原因发生的，尽可能的能够客观的分析一下，了解整个的状况，然后列举出可能各种采取的行动。你可能有一二三四五种，好几种可能的选择，虽然每一种选择都有困难，都有一些冲突，到底我要怎么办？不过你先列举出可能的行动，第一。第二个，你从圣经当中去寻求正确的处理原则，不要随从世人的潮流，就是说该怎么办呢？你先去查圣经，查圣经，去了解圣经上对这一类的事情给我们哪一些可能的建议，可能不止一个，然后列出一些圣经的经文，然后好好的查经，好好去祷告，去默想，不要马上去跳到一般的人会碰到这种事情怎么办，请教很多人，别人告诉你说，哎，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办事，哒哒哒哒，然后 follow 世人所做的，所以应该先寻求圣经的原则。那第三个，我说可以请教教会里面的牧长、牧师、传道同工，或者是一些属灵上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征求他们的意见，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你不一定会听从所有他们的建议，而且很可能请教三个人，有三个不同的意见，这点你都知道稍微过滤一下，稍微思考一下。不过你可以请教他们，特别是圣经的原则，你可能找到一些圣经的原则，你怕漏掉一些，你可以请教说还有没有什么圣经的原则可以用在我这个状况，他们可以给你一些圣经上的一些教导，或者说有圣经的原则，你想知道这圣经的原则怎么用在我的状况。譬如说有些圣经提到说你要爱你的仇敌，爱我的仇敌，那我现在做个主管，我手下有一个人做了一些事情不太恰当，他譬如说他盗用公司的公款去做了一件事情，那我是不是爱我的仇敌，所以我把他赦免了看到这圣经啊，爱仇敌。那如果你来找我，我告诉你说错了，爱仇敌，你的手下不是你的仇敌，他只是盗用公款，绝对没该用公义的仇敌。只有这种状况下是他是你个人的仇敌，他侵犯了你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他才是你的仇敌，然后你可以赦免。公款那就不能私了的，就他不是你的仇敌。如果你是法官，有一个人犯罪，该不该判他死刑啊？我判他死刑就没有爱心吗？搞错了，你是法官，你是代表整个的社会的公义的，他杀了15个人也好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他不是你的仇敌，但他是社会的仇敌，那我不能替社会去饶恕他，这是我做法官不公正。所以有些圣经用在什么情况下，你可能觉得是不是用在这里呢？你可以跟一些牧长们交通请教，他们会告诉你可能应该怎么样解释。当然我刚说过，可能你请教三个人会有三个不同的意见，所以最后你还是需要自己的好好祷告，求神赐给你智慧去分辨，但也要给你勇气能够采取行动。有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不敢那么做，那做下去可能饭碗就丢了，或者做下去的话，哇，不得了了，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呢？所以你不一定有勇气做，所以你需要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去分辨。因为我说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那到底什么样的意见才是最合乎神的心意的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所以当然我说大略是这样，这四个，所以你需要大概了解你的状况，考虑各种的可能性，从圣经去找答案。你必要的话你可以找一些别的基督徒，不管是教会的传道同工，或者是有经验的属灵长辈，跟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然后最后你自己还是要祷告，最后你自己要做决定，因为这个代价有的时候是很大的。那么基本上不管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四个步骤基本上都是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那么在谈到个案分析之前，我约略的特别提到作为基督徒领袖面对冲突时候的责任。 意思在这里哈，当你说领袖，我大概不是做领袖的吧，公司里面小职员一个，那我也不是总裁，我做什么领袖呢？领袖的意思在这里哈，领袖你不一定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领袖，但是呢你说不定管两个小喽啰也算领袖啊，这两个归你向你报告啊，对，那至少在你家里面来讲，你家几个好几个小鬼都归你管的，这也算领袖。所以你不要把领袖想到是哦最高领袖首长，那当然他是领袖，可是从那个到下来哦层层都是叫领袖的，你不做领袖你就尾巴，其实就这么简单，不是人跟你就是你跟人家，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leader or follower， 你不是带人家的你就是跟人家的，那么在大部分的状况下我也跟人家也有人跟我，就这么回事，我们就在长长的好像那个长龙里面的靠头一点的或靠尾巴一点，除非你是最尾巴的尾巴，然后他当然说我后面一个也没有，前面一大串，但是也总有一天你会可能做某种的领袖，所以你今天不是领袖先告诉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做领袖而且是个基督徒而且又发生人际关系的冲突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你要了解，你既然做领袖你要做众仆人或者说你的部属的道德行为上的模范，也就是说品格上价值观方面你要做榜样，否则的话你这个领袖啊就是没有权柄或者说没有这个权威，你必须在品格上还有你的正确的价值观方面成为一个别人的榜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做基督徒，做基督徒的领袖如果在品格上有亏损你就失去一切的影响力啊！你知道在很多的机构啊组织里面通常他们就说有一种叫做 formal leader， formal leader 是有官位的正式的领袖啊，他是叫什么党委书记，这是领袖，挂个官衔的啊，部门的 department manager， 但是很多的组织里面有一种叫做 informal leader 非正式的领袖，那叫做意见领袖，你可能在这个工厂里面哦，工人一大堆，有个领班有一个什么什么负责人，可是真正工人闹事的时候你就注意看他们都只听一个人的，那个人也不是领班也不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工人，可他一说别人都对，好，所以要找到谁是真正在他们当中做领袖的。那这种 informal 的非正式的领袖通常他为什么会影响别人，往往这个人就是他在某一些方面不是他讲话特别有影响力，有时候就是他的品格或他这个人做事很有义气啊，有别人有困难他就帮忙，到了一个时候哎，无形之中众望所归，他讲一句话事情就出来了，或者他摆平事情就摆平了，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他的品格，那做基督徒更是要注意到不是你的职位不是你的权力能够来影响别人，那特别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你的品格很重要，你的品格而且你的正直啊，事情处理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公平，这类事情非常重要，那如果你能做好的话呢，在处理冲突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等一下我会举几个例子。第二个也是跟这有关的是做主管的或者做领袖你要负责建立一个彼此高度信赖的团队，这个团队精神很重要， team spirit， 这个团队不但有合作的精神而且彼此能够信赖，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公正的奖惩，有奖励要有处罚的，有一个公平的或者说叫游戏规则，什么样的情况下得到奖励，什么样的情况下该受适当的处罚，而且很公平的去处理，团队精神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你只有奖励不处罚的话你团队精神不会建立的啊，只有说啊，好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种这个好像这个烂泥巴似的，你绝对不会有很好的这个团队精神，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哎，那个人在拆烂屋乱搞哎，没事啊，做得好好像奖励是什么，可能嘴巴上的奖励，那既然他拆烂屋也可以，那为什么我不拆烂屋，那我原来是拆烂屋啊，整个团队就烂掉了，所以一定要有严格的就是说什么样该奖励什么样该处罚， 你越是公平的处理，反而团队精神会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处罚会让团队精神更好。然后大家知道说，这是我们共同接受的规则，这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利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在维持一个通畅坦诚沟通的管道，也就是说彼此的信赖怎么建立呢？沟通，但这个沟通是要很通畅，就是说没有什么阻隔，没有说那有些机构里面哈，不准越级报告的。那不准越级报告固然好像维持一个伦理关系，但是有时候也有缺点的，叫黑箱作业，它一层一层卡住的。所以呢，真正的状况呢，最上面的人并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个沟通有时候不够通畅，不够通畅。那么而且能够很坦诚的沟通的话呢，能够建立彼此的信赖，避免一些误会。譬如说哈，我举一些我自己，我给他举的一些例子，很多都是我自己个人经验过的。我以前在一个工厂工作的时候，是我第二个工作。到一个工厂去的时候，去之前，我的大老板总经理呢交代，他把我从台北总公司派到高雄去了。那为什么派我去那个工厂？那工厂刚刚扩建完成，可是基于搞不清楚的什么原因，就是说原因可能有很多，每一次回来报告的都是这个人说这个原因，那人说那个原因，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总而言之，结论是工厂工程扩建完成，产量拉不起来，扩建一倍产量应该两倍的，这个产量呢就没有两倍，就跟原来一样。这个总经理当然也很生气，也很纳闷，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下去好几趟，那这个人就跟他报告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开不起来。啊、那个人又另外报告啊，不是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对，就一大堆理由，结论是一样，就是设备弄好了，产量拉不起来。所以呢，那他又不能每天在工厂嘛，他就把我派去了。那我那时候只做科长，后来当然过了一两年，他把我升做副厂长，他叫我去看一看啊，看看怎么帮忙。那工厂的事情我其实不是那么熟，第一个盖厂的时候我不在，第二个呢，那个是一个新的石油化学的工厂，我原来没有做过那个工作，我原来是做塑胶厂，所以去呢大概要了解这个化学制程。那了解大概的状况以后，我发现其实不是设备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人的什么问题呢？工人有点抱怨，就是说设备盖好了，当然你知道吧，一套设备变两套设备，工人又没加一个，肯定工作量会加低的，对不对？工作量加一点，那产量如果增加了，赚钱会多一点，可是赚钱轮不到工人了。所以工人说，只要哈工厂产量加一倍，我们薪水也可不可以加一倍啊？哦，他的逻辑很简单嘛，我原来操作一套设备，现在操作两套咯，对不对？那产量加一倍，赚钱多加一倍，甚至更多啦，那我也得分一点吧，啊，包括加薪，要加一倍。当然这个是在公开场上他不讲的，但私下在讲了讲，哦，我了解了，这个关节卡在这儿，就觉得说老板赚了很多钱，我一毛也没分到，所以呢，这叫做代工，不叫罢工。代工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故意拖拖拉拉的，让他搞不起来。所以设备是好的。那其实在一个自动化的工厂啊，一套设备跟两套设备没有差别的，电钮一按它就开工了。然后呢，你每天就看报表，本来看一个，那看两个，看一个一秒钟，看两个两秒钟，你每天呢看三分钟就结束了。所以每天坐在这里，就看两个报表，写一写，一小时写一个数据。那两套设备其实时间工作量绝对没有加一倍的。所以后来再讲来讲去讲来，我发现啊，症结在这里。那么当时的时候呢，当时的厂长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其实不是不知道症结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总经理问起来他不讲这个，他讲就是哎呀设备这个问题，那个因为他讲不出口，他没有办法跟总经理讲说，哎，如果设备开工的话，可不可以工人加一倍薪水，他知道这不合理的，他讲一定挨骂，只要不讲，就对上面不讲，对下面呢，下面工人说厂长啊，替我们争取啊，增加待遇啊，加一倍薪水啊，哦，他讲的时候他又不敢跟工人讲实话，说不可能加一倍薪水的，哦，真的真的，他又不讲啊，我替你争取，替你争取，所以对工人说我替你争取，跟老板什么都不说，只说设备故障。那你可以讲一天，你可以讲一个月， 一年过去了，设备还在故障吗？所以他理由越讲越没有了，那老板也开始怀疑了，怎么可能是设备故障呢？对，该修也修了，该做了做了，怎么一年之后还是不能开工呢？啊，所以就派我下去嘛。那时候是这样下去的，那我大概一个礼拜我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那剩下怎么办呢？那当然我刚去他们也不是跟我很熟，不过我基本上我就跟工人领班就开了一个会，我说你们提出你们的要求嘛，就提出这个要求，希望加薪。我一句话就挡回去了哈，我说如果你做老板，你想想看，设备弄好了，扩建了，加一倍的薪水，你自己摸摸良心，这话说得出口吗？合理吗？加一点薪水，我相信这是应该是可以的，可能是加一成、加两成、10%、20%，加一倍，我说这个话谁都说不出口。要我去替你争取100%的加薪，不可能的，因为太不合理了，你自己也知道不合理。但如果你是说增加10%、20%，这是合理的，因为你本来薪水就不是太好，或者说不太够合理，加一点是可以的。但加一倍，这话我绝对不会去说的，到我这里就挡住了，就甭提了，啊，就谈，我就坦白跟他讲说，有些东西是合理的，我一定尽力争取；不合理的，抱歉，我不会替你争取，而且我会告诉你到此为止。那我如果能说很坦白就是了，我也不会跟他打马虎，我也不会跟他说就答应他很多很多什么虚假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哈，我说你慢慢会了解我的个性，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做得到我会说我替你争取，争取不到大不了我辞职不干了，我也会争取的。但是如果不合理的，我不会说的，我不会争取的。也不合理，你也知道不合理。那外同事就说好，他们同意不会争取要求加一倍的薪水，那希望有点适当的调整。那我也了解一下他们的薪水，因为原来是一个从公家的国营机构变成一个私营机构啊。国内现在很多事情也是这样，从国营的变成，如果说不一定是个体户，有时候是变成合资企业，这个薪水待遇有点差别的啊。当然从铁饭碗变成不稳定的饭碗，不过薪水待遇也有差别，所以我也了解整个的薪资结构状况以后，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proposal 给我的总经理，我说问题在这里，设备万事 OK， 开工我明天按个钮就开工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薪水问题他们心里有一点过节，大概是这样状况，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点调整。那总经理说好，他们去商考。我回高雄工厂，我说老板会考虑的，但是我说今天就开工，我说没有道理要求要薪水下来我们才开工，我说如果设备是 OK 的，我们应该做出来，那我说你要这样想嘛，如果你设备是好的，什么事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工了，那利润在增加的时候，老板说加点薪水他当然没有问题，不然就变成敲诈勒索了，你先给我加薪我再开工。我靠，我说这个怎么说都说不过去，我说至少我这个做不上不下的主管，我也觉得我对上级无法交代，凭良心也说不过去，设备明明好的，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开工，第二套的那个整个设备就开始开工，工人听了也觉得合理了，就开工，一个礼拜以后就全能生产，就是两倍产量就出来了，哎，老板觉得哎呀是啊，就开工了。那隔了几个月吧，反正年底以前年终奖金也不少，然后薪水也加了，哎，工人也很高兴，皆大欢喜。然后呢，有一个是前一任的厂长，就是说事实上是那个工厂盖的时候是那个厂长盖的，我去的厂长是另外一个厂长，第二个厂长，第一个厂长他设计了，他盖好了，他走以前也在想办法要开工，就开不起来。然后呢，换了一个厂长了，因此新的总经理来以后也跟这个旧的厂长也谈过很多次话，一直在问他说到底症结在哪里，为什么设备弄好了开工开不了，就他一直从技术问题东搞西搞搞不出来，最后听说工厂开工了产能增加一倍，他就来工厂参观，这个老厂长就来参观，逛了一圈就问我，小庄啊你做了什么，我说什么没做，你加了什么设备，没加，是啊我看来看去什么都没加，那怎么你开起来了，你要怎么说呢，我说设备都没问题，设计也没问题，只有人有问题，所以人的问题摆平了就出来了， 当然他是信非信的，因为他在那个工厂很久的，所有的工人他觉得是一把罩的啊，他说什么下面的工人都听他的。哎，可是妙就妙在这里，理论上是这样，工人就是暗地里在那抵制他，就开不起来。结果我去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以后开起来了。所以他一方面是觉得说哦，设备没有问题，因为设备是他督工设计建造嘛啊，如果工程有问题那他就很大的责任了啊，说哦，设备没有问题，那表示他没错。我说你没错，设计都没有问题，都弄对的。那第二是人的问题呢，他有点半信半疑的，因为我才去一个月，怎么你来了一个月人就摆平了，我搞了十几年二十年的在这边做老厂长的，诶，下面人不听我的还听你的。当然他话没有说出来，那个眼神我听了，我看得出来那个样子啊，我也笑笑，不能多说什么。我能说什么？我也不能说什么，我也不真的知道为什么那些工人暗地里跟他抵制啊。但是我当时在现任的厂长，那我是知道的，就说有的时候你跟部署之间谈话做事情的时候，你不够坦诚，以至于你不能取得工人的信任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是有矛盾有冲突，可是你不能取得信任，因为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对上面有些话你都不说的，对下面呢什么都答应了，这跟选举政治一样吗？你要竞选什么的时候什么都答应了，减税什么的，然后一上任一做那个官就发现不能减了，减了的话那怎么办？所以通通毁约。如果你在一个工作单位里面你常常这样做，第一个你的品格受亏损，第二个你不会受信赖的，那你什么事都别做。他们会被你骗一次，但不会一辈子被你骗的。所以你建立你的品格，建立你的信赖以后，有的事情可以解决。我不能说所有的事情能解决，但有些事情可以解决的。这是我的一些经验啊，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有时候有些人你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但我也从这当中学习到很多。好，下面有四个个案的分析。这四个个案的分析严格说起来我自己都经验过。不过呢我今天用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哈。我不先说我的答案，就是我怎么处理的。我会提出这个案子的状况如何，然后看看你们觉得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办。然后我再告诉你我怎么办。跟后来的结果，第一个部署之间发生冲突如何处理啊？这个题目是很笼统。我举一个例子，我从小啊，就是说读书方面都很顺利。那从小我生长的环境在学校里面都是非常单纯的环境，所以我当然比师母还算好一点，就是说见过一点世面。师母哈、啊，从小长大单纯的无法想象。到个地步，我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交男朋友女朋友，我大四快毕业了啊，他大二。有一次跟我这样讲啊，不知道怎么讲起来说哦，他周围所认识的人他没有见过一个坏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坏人，他有时候问我说你说坏人是什么样子的？我说坏人是什么样子的？坏人就是坏人啊。他我没见过诶。我说没见过。那你今天见到一个，那就是我。坏人没见过坏人，我是想不出来哪有一种人一生说没见过坏人的，你知道这么单纯的。我大概没有单纯到那种地步说没见过坏人。不过见过了大概都不算不上是真的坏人，就是。啊，所以我是很单纯。那神也很幽默啦，我说回顾人生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恩典。我大学毕业了当兵。当兵的时候才开始哇见到什么叫做世面，反正没见过世面。我一当兵下部队的时候，全部队我是唯一的基督徒啊。第一个，过去的时候教会每天跑教会，每天在团契，你知道都是泡在那种基督徒的那种好像泡菜缸里一样啊，碰到都是基督徒，朋友都是基督徒啊，所以太习惯于跟基督徒在一起。当然基督徒也不见得都是好人啦，基督徒也有坏人啦，不然那种坏哦，哎呦，有时候跟不一样。一下部队以后哇，通通是那个。我下部队的第一天，就是说我第一个经验很奇怪。那我分发部队，那时候我祷告过，我是装甲兵开坦克车的。台湾是一个海岛，但总有地方还可以开坦克车的。然后我装甲兵学校毕业的时候就受训嘛，一年的服役。 要抽签，抽签说你下派到什么地方的部队，就是地方。那台湾是个大海岛啦，那么有外岛，外岛一个在厦门那边的金门，一个是马祖。外岛，那谁都不要去外岛了。我去过一次金门去玩，印象不错。那马祖呢，没有战车，金门有，所以我们一共285个毕业，有五个人要分发去金门。我抽签的时候就祷告说，神啊，反正就当一年兵嘛，要当嘛就当个过瘾一点的，就让我去金门。我心里这样祷告啊，别人是怕死的去金门，我想说去金门哦还不太容易，285个只有五个，我一抽金门，我同学说，哎呀老庄你倒霉透顶，这上了金门。我笑一笑，我说哎，讲了你都不信了，我还祷告的了，还祷告去金门，我真的是祷告去金门。然后分发部队的时候，我们坐一条军舰从台湾到金门，在廖罗湾那个海湾下船，然后五个预备军官下船，然后有一个军官来接我们，然后就点名，点完了他又拿出个签筒，你们再抽个签。我说还抽签，还什么签可抽呢？他说有两个人，你们五个人当中有两个要派去小金门，更前面的小金门，我还没听说过还是说小金门。他说，那我心里这样说，主啊，你当然赖我来了金门了，那要去就更前面一点吧。一抽小金门，然后抽完了又拿一个桶再抽，我还抽啊，对对对对，小金门里面有两个人啊，一个在连部，在这个因为只有一个连的连部，另外一个人在最靠海边的独立排排长，所以你们两个哪个做独立排排长，抽一下。我心里想都知道，我说神啊，我一定是独立排排长，不会抽我都知道，一抽果然独立排排长。好，独立排排长，然后呢就到报道，那营长接见。那个营长，我说五个人吗？对，三个留在大金门，两个去小金门，然后什么什么，他名册一看，他抽签完他就名都写上去了嘛，他一看，然后一个个点，点到独立排排长，看到我，看我一眼，哎，怎么会是你呢？哟，怎么了？苹果，我说过了哈，我从小哈，除了座位排第一名以外，我很少跑第一名的，成绩不错，保送台大，但是我从来不考第一名的。然后班上两个高手，全班第三名，全校第六名，但保送台大嘛。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很少跑第一名的。我说除了排座位，我真正考过第一名，在装甲兵受训的时候，装甲兵学校我第一名。那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吧？他说他去颁奖，说第一名，哎，念我的名字，我说啊，我是第一名啊。因为我受训的时候，谁要去考第一名的？哎，不会争了那个干什么？所以我根本就是考啊。然后每次考试什么？考国父思想，你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啊，我们在考国父思想，考什么东西，哇，作弊的一塌糊涂，每个人他抄。我想说哎呦，当兵还要作弊嘛，平常都不作弊，那真正拼神机的都不作弊的，来考这种东西还要作弊，哎呦，不管了，会什么就写什么，我就这样写的。诶，谁晓得最后我还是第一名。诶，那营长看看我这样叹气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营长啊，你还不知道嘞，这批预官我还是第一名的嘞，还叹气，好像捡了个什么货似的。但我也不懂，他这样叹一口气，我也没问。好了，就一条小船把我们送到小金门，啊，那边有个副连长来接我们两个，接了以后，那一个去连部了，一个独立排了，接了我们，然后那个副连长姓马，就看看名单，然后那因为一个是很高的，我是很矮的，看，哎。要当然要确定哪一个是独立排排长，一看是个很矮的，一看看我，哎，又给我哼了一声。我心里想说，嘿，营长看了我叹一口气，副连长看了我叹一口气，到底是干嘛呢？一股闷气，然后我闷葫芦在心里想说为什么。然后好，开车就把我送到独立排排长，然后还有布达士，布达士就是说宣布新来了一个排长了啊，对，所以全排的士兵我第一次看到四个老兵，就是士官长，然后20个士兵，啊，就排好了，就介绍你们新来的装排长，讲完了，然后还上了吉普车，装排长，好自为之哈，好自为之，当然了，当兵就好自为之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嘛，他就开车走了，然后我就回到我的那个，我们是那种战车堡，是一个挖个山洞，一部坦克车在里面，我的寝室就在洞口。 东西一摆，然后门口有一个站岗的小兵，个儿跟我一样矮的，看着我，哎呀，我想说，营长跟我叹一口气，副连长跟我叹一口气，可以，这个小兵也跟我叹一口气，我就把他逮过来，我说过来，我说好，我今天一整天。营长看了我叹一口气，副连长看了我一叹一口气，连你看我都叹一口气。我说营长我不敢问，副连长我也不敢问，你我得逮过来问一问，干嘛？为什么叹一口气啊？你到底是我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啊？他说哦，排长对不起啦，是这样子的，我们排里面刚刚发生一件事。他说就在三天前吧，因为这条军舰来了。把你送来了，把我们前任的排长送走了，他退伍了吗？他走了，你来了。那三天前船还没到的时候，我们营里，我们这个排里面发生一个大事，排长拿一把冲锋枪，跟一个老士官拿一把机关枪，两个要决斗，一人一把枪，我靠，一个冲锋枪，一个机关枪，两个就面对面讲，来，然后呢，那时候连长也坐这条船去台湾。去上课去了，那时候连长还在，连长坐了一部吉普车，因为有士兵、卫兵啊，马上打电话到连部去了。连长不得了了，排长跟老士官两个要对打了。连长呢就开了吉普车来，拿出一把左轮枪，啊，三六人三把枪，就说怎么样，谁敢动，我就准备把你们给扁了。啊，三人三把枪，那最后呢，当然最后枪都收起来了。啊，然后好了，连长。坐着船去受训了，前任的排长已经退伍了，其实他照说他那一天已经是退伍的，只是船还没到，所以还没到，等着也是算是还没卸任的排长嘛，他也坐船就走了，唯有这个老士官还在。所以呢，我们就盼望来一个雄腰虎背的排长，能够跟这个老士官好好的跟他对抗一下。哎呦，来一个这么小不点儿啊，哎呀，所以我们想说没指望了，所以我们都叹一口气，我一下子懂了，原来啊，营长叹一口气，副连长叹一口气，连你的小士兵也叹一口气，就是盼望来一个雄腰虎背的，要跟那个老士官。我说哪一个老士官啊？我刚布达斯你没看到一个最高的光头很胖的那个啊？我一看到他就想起《水浒传》，花和尚鲁智深。哎呀，我说那个人是演戏都不必化妆的，光头，体重大概250磅，很壮的一个，站在那里，我看，哇，有这样一个老士官，好的，就是他。哦，那我说两个人拿两把枪干嘛呀？为了买一把扫把，买一把扫把。排长说那个扫把都少了秃头了吗？而且台币5块钱，台币五块钱等于现在 ten cent， 去买一把扫把，那个老士官管钱的。他叫老师官，拿5块钱去买把扫把，不必了。啊，我排长下令买一把扫把，你还可以说不必？好，然后吵，就枪就端出来了。他说：“哎呀，不是为了扫把而已哦，之前已经吵了很久了。”然后就跟我讲了，原来呢，小兵埋怨这些老师官，把队上的有一笔，属于大家共有的，从士兵到士官长都有的一笔福利金。吞吃掉，因为我去上任才发现，我这个排长还不简单呢。我这个排长兼任福利社社长，我们有一个福利社，里面卖汽水，还有撞球台，哎呦，收入还不少哎。所以我是福利社社长，理论上，我们还有一个农场，农场厂长，有好几亩地的这个玉蜀黍，玉米种玉米的，还可以收成，还可以卖的，还养个两条牛。最后那两条牛被卖掉了，钱就不见了。那小兵呢，就觉得我们的腰包里的福利金被老士官刮走了，哦，就很愤愤不平。于是呢，前任的这个排长啊，就成为他们申诉对象。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是在前任排长来之前，更早的一个排长在任要走的时候发生的。那前任的排长呢，就为他的部属要仗义执言，要去追讨这笔债。这牛到哪里去了？卖了，钱到哪里去了？那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不出来嘛。所以这个小兵跟我讲完以后，庄排长，现在是你的责任了，你要替我们小兵们这个深一口冤气啊！ 啊，我的冤气怎么生了、啊？上次拿冲锋枪、卡冰枪都出来了，你说要我怎么生？你看看我的个儿也知道啊。哎呀，所以这个我没有干岗，小兵跟我讲完了。那几天我认识一些其他小兵聊天的时候，每一个小兵都跟我讲，排长，做排长你就要这个替我们伸张正义什么的。我回想不得了了。那当然偶尔就跟那老士官啊就聊聊天，就谈起说，哎，小兵一直讲起什么牛的事情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边有一套故事啊，最早的一个排长，不是前一任，更前一任那个排长要走的时候，他把别主张把牛卖了，牛卖了他的钱，他一个人带走了，他一个人带走。小兵说老士官有分的，那怎么说呢？所以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办？我的问题在这里。那是我刚上任一个礼拜，这边听听，那边听听，小兵要我替他做主啊，去伸张正义，把这个卖牛的钱给掏回来，每个人可以分一分。那老士官说没事，钱呢你现在拿走了，我们是很干净的，一毛钱都没拿。那证据，那哪有证据？牛是没了，钱，那前任排长是前任又前任的，我到哪里去追人啊？我到台湾去追人吗？那好了，这边要我伸张正义，那我觉得做基督徒好像也应该是行公义。如果是您怎么办？你想想看，有没有人有任何的意见？反正脑力激荡，有没有人想到什么办法？我为这件事情，我生平唯一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失眠了七天。我就睡不着，你知道吗？每天睡下去想说，哎呦，怎么办呢？他没碰过哎，我是说，从大学的环境里面碰到了坏人，这也不知道哪个是坏人，我也不知道，第一个谁是坏人我都不知道。然后这种事情没碰过的，然后呢，不处理，好像做主管的不处理不行，那要怎么处理？对，有何高见？任何的想法？好。自己拿出一笔钱来。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刚刚当兵，对不对？第一月的薪饷都还没拿到呢。那个排长，你知道军农今年当兵的那个钱少的要命，我通通薪水不拿了，分给他们，当然是一个办法。好，谢谢你的建议。还有吗？啊？财产？哦，去查一查，查一查。我当时也查了，但我说只能查到一个地方，就是说这边这样说，那边这样说。那前任的排长拿了多少钱？人在台湾，我从金门怎么去找他，他是谁，住在哪里，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说就查到一个地方就查不下去了。就当时我是想查，想查出个水落石出，就发现水也不落石也不出。还有吗？什么其他的意见？
看谁拿的
啊？你说什么？
抽签看谁拿的。
抽签。抽签看谁拿了，谁，这是一个办法。如果都信上帝，我就可以了。啊，好像当时约书亚记的时候，把那个亚干给抽出来，说：“哦，就是你。”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我的那时候处理的方法。我失眠了七天七夜，哎呀，每天是睡不安稳，想说怎么办呢？怎么做都不太对，不做也不行，要做怎么做啊？啊，想了半天，想了半天，想了半天。啊，一直祷告，哇！我从来没有那么迫切祷告，哦，真的是祷告，神啊，你要给我一点智慧啊，然后还有点勇气啊，对。后来一个礼拜以后，我那天就把全排的士官长跟士兵同仁招来，我就话就敞开来说了，我说有这样一件事情，啊，我说我听来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当着大家面嘛，我就当老士官面告诉他们说，小兵告诉我是什么，我也当着小兵的面告诉士官长告诉我什么。我就跟他们讲，事情有这样的这样的情形，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到底是谁有理我都不知道。那我说我把这事情讲完了以后，好，我说有一件事情我没办法查的，我说我手上的证据来讲，士兵们认为在这个卖牛的事情上士官长有份，而且分了这笔钱，可是限于我现在的情况，我没有办法查证是或不是。这四个老士官说没有，啊，那我也没办法追查到原来的那个前任的排长去证明，他如果说通通是我拿的，他们都没拿，那事情就了了，我找不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找他，所以这方面呢，我查只能说事出有因， 查无实证。所以这个案子呢，我说我只能这样说，卖牛的事情抱歉我没有办法追查出那笔款子，所以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推测这个老师干有罪。所以我这件事情在我来看，我不是说他们是清白的，天知他们知我不知， OK，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那我就当场问这两个四个老师官，其中一个管账，我说那个排长走了之后，有前任的狱官排长在这边有一年多的时间，那我是刚来，那么这个之后的账清楚吗？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谁拿了钱？他说没有。好，那么这一年多以来，我说福利社赚的钱应该都在，好在。农场其他的卖东西的钱都在，在。我说好，今天你把所有的账目交给我，我要 check 这个账目，福利社的收入如何如何如何。而且你们所说的是那个老排长只拿了卖牛的钱，所以我不但要看这一年的福利社的钱，我把三年以来，因为他们调房在金门三年，三年以来福利社的账都给我，所有农场的账给我看，理论上是一致的，福利社这个月收多少，三年前现在都差不了太多了，为什么忽然间不见了？农场牛以外玉鼠鼠或者其他的农产物卖多少钱也差不多是一样，我要看这个，而且然后跟银行的 balance 我要看。后来我是说我要看后面的账，后来他们就把交给我，我看完以后隔了几天我再一次召开全部会议，我说好，牛的账我说过了我无从追查，那么之后的账我查过，福利社的账农场的账都很清楚，我看不出有任何的问题，账是很清楚的。那我宣布原来的士官长本来管账的，我说你继续管，管到我们离开小西门为止，然后呢每个月给我看一次，你继续管，原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一个老士官就是这个光头的，是管福利社的，我说你继续管福利社，你账交给另外一个士官长，那士官长照好账每个月给我签个字，到我们离开这里分账。散会以后小兵呢有两天就跑来了，庄排长这样不行哎，他们这边会吞的，讲一大堆。我说我会看账的，那别的不会，我看账，那如果会吞我会知道的，那除此以外我说我派任何一个人，你们任何一个小兵去做账，你们会做吗？会做得更好吗？第二个，我指定任何一个人做账，表示我不就不信任那个老士官了，这是我从圣经上学来的这个爱里没有惧怕，一言一书，如果我愿意用爱心饶恕他，赦免他，信赖他的话，我相信他不敢也不会对我做出一个让我不信赖的事情。这样好，六个月以后我们调房回台湾，就要结账了，一结账就是所有的赚的钱嘛，牛不算了，就所有的钱一结账，然后根据在金门多久官阶高低，他们有一个算法的，本来就定好的规则去算算算算算，然后分钱。有的小兵啊一个月拿280的，他分到3500块，哇，几乎快一年薪水哎，哇，这个小兵分的钱很多，哇，小兵好高兴啊，哇，我不知道赚这么多钱，那牛的事情就算了所以皆大欢喜。那老士官当然官阶高然后时间长，他们也拿了更多一点，不，总而言之这个账大家都还是蛮高兴的。当然事后那几个老士官对我毕恭毕敬的。那最麻烦的还出了一个小插曲，我顺便提一下子，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这件事情刚处理完不到一个月，军部下来一个命令，那个光头的士官长被送，不是送进监牢，他叫做明德训练班，听起来是训练班是干嘛了，其实呢不是监禁下监牢，好像去参加也不像劳改营，但差不多是劳改营，叫做明德训练班，教你怎么好德性。那在金门的谁都知道，明德训练班就是有苦头吃的，你是老士官也谁也好，那边会整你整得要死的。好，命令下来了，可是不是坐监牢，所以去的人不会戴手铐的，没有兵监护的，还送你去旅游一样的，所以呢得派一部吉普车恭送他去明德训练班。可是金门的人谁都知道， 一定有苦头吃的。那个副连长急得要死，公文亲自送来，他没有叫传令兵送来，他自己亲自送来。董排长，今天开始疆界管制。你胖的老士官火大，哈，让我去，好，要死一起死。他拿晚上机关枪的全排在那边杀光了。基本发生过很多这种事啊。那副连长很紧张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跟他说，副连长行不通，他是军械士官长，他管枪械的，他床下全部是弹药，所有的枪除了坦克车通通挂在他房间里，你怎么管制啊？那指挥说你不准住房间了，那关紧闭，他也没有被关紧闭，你关哪里去啊？我的副连长，事情包在我身上，我负责送他去明德训练班，我亲自不是押送，恭送，你车子派来就好了。啊，当时几天打得很紧张哦，我也跟小兵讲，稍微留意一下，不过也不能这么留意的，枪子弹都在他床下，他真的要做什么也没做什么，我除了祷告什么也没做啊。然后那天就送他去，我一个驾驶兵，我跟他，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到明德训练班门口，到了他的床铺，东西一摆，拜拜。哇，那个士官长哦，拼命鞠躬，90度的，排长不好意思，请你送我来。哎呀，不好意思，我说，哎呦，你这样讲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说，但是你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发生的，对不对？我想你自己心里有数。拿起机关枪对着排长，哇，在前线如果不枪毙，已经是不错的了，啊，但跟我没有关系了。啊！但是你也不要怪连长，你也不要怪副连长，不要怪任何一个人。既然做了，就事情就这样了。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还不好意思，你送我来这样子。好，没事了。六个月以后，我们要回台湾了。之前三天，明德训练班来公文，这个人行为表现良好，提早结训，要跟我们回台湾去了，就把他放出来了。哇！副连长又跳起来了，不得了，不得了，在那边吃了排头出来一定。他进去以前没拿机关枪，扫里面出来一定拿机关枪的。哇，又紧张的要命。我说副连长啊，别紧张，那真的要拿机关枪我有什么办法啦？再一样，你派部车请个驾驶兵，我去把他恭恭敬敬的接出来。我就去接他，又接了他，他又是光头啊，排长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一直鞠躬。哇，我说你别鞠躬了，你再鞠躬我真的是不好意思了。接出来了，没事。最后要走以前跟我讲一句话，排长，不好意思，有一个要求，看你可不可以帮个忙。他说我想留在小金门，不要回台湾。哎，在小金门啊，天高皇帝远，谁都管不到，还可以做福利社社长。我说这个就是远超我这小排长能干的了，对不对？那正好部队要接防，另外一个部队来了，很巧，接防的部队有一个排长是我小学同班同学。我说我跟他讲一声啊，如果他愿意收你就好办了，那上面就可能好办了。那我小排长我拿了那个调防部队这个事情，哇，那个我根本做不来的。我跟他讲一讲，我就跟我小学同学讲了，但我一点都没有隐瞒。我说这个士官长呢做过这样的事情，据我所知这个人讲义气的，是真的是水浒传里面的鲁智深这种型的人。如果你对他有义气，他会死心塌地的，但是你要给他耍什么东西，我说那就难搞了啊。但我说如果你们有士官长的缺，他很愿意留，他这人地方很熟的，有这个帮助，但他个性是这样的个性，那你不能留，没办法，你看着办吧。诶，我这个同学呢就跟他连长报告了一下，连长说收，诶，收了。我就跟这个士官长这样说，诶，收了，你还继续做你的福利社社长了。哇，他高兴的哦，不要说了，我们走入团的时候又是90度的，哇，鞠躬鞠躬鞠躬鞠躬鞠躬鞠躬。这对我人生的第一个经验，去处理这种事情跟这种人，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人这种事情。好，第二个，处理绩效不彰行为不检的部署。就说你做主管也是很麻烦的，你要裁员怎么办？有时候还不是裁员哦，我在工研院做事的时候，研究院我们来了一个新的院长，这个院长现在在台湾很出名的，台湾电子业没有人不知道这个 Morris 张，中文叫做张忠谋。哇，台湾是半导体之父啊，天下第一号。这个人在美国很久，上海人，那么台湾待了很短的时间，就从上海到台湾，然后那时候他在读大学吧，一两年，然后就到美国，然后拿博士做事。他在美国很久，所以对 对中国人做事的方法观想太久了，人生地不熟了，所以很多方法不太一样。他到我们供应院做事的时候，第一年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在美国的公司啊，经济不好裁员，考绩不好裁员，台湾的人是只收不裁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吧，工作都是铁饭碗的，谁会把人家裁掉的，除非公司倒闭啊。所以我们研究院是国家级的单位，那更是铁饭碗，只有进没有出的。那这个院长一从美国回来，不行这样，他就下达一个工作指标，每一年工研院淘汰 3% 配额。所以呢，你的考绩呢，画个表，那个尾巴的 3% 就把它切掉，每一年切个 3%， 几年十几年下来，工研院一定是很好的。哇，可不得了了，3%。后来你知道工研院的员工有一次年终啊，有一个联欢会，有一个研究所的人同仁呢，就演了一出戏，当着这个院长演一出戏哦，他用台语的，他叫做不是3% 吗？他用一个中文字写衰，衰弱的衰，台湾话就衰%。你就是他在演什么呢？演上级长官来了，来打烤鸡排队，然后就这样，然后那些人就排队了，然后最后排三个，你们三个衰，然后我们演员都知道在说那个院长，3%的人要去 out， 这些人是倒霉货，什么这样，那院长都坐在那里看，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那个哦，他反应好强烈啊，可是没办法，张东我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当然上级指示3%，所以呢。院长下命令给所长，所长就下命令给我们这些组长，我是研究组组长 ,division director, 每一个 division 3% out, 那再列出名单来，哪一个人要 out, 哇，好痛苦哦，写谁呢？那他先讲好了，第一个，这个人要去美国读博士的人不准，放在 3%, 他本来就要走的，你一定要列出考绩极差的才能够走，而且列出具体事实，为什么差？不能说他去美国读书就把它放在差啊。然后列出来以后要6个月追踪，完全美国做法了，就是说我先告诉你啊，6个月以后我要宰你了。从现在开始，每一个礼拜一直跟你 interview， 最近有改善吗？有改善，您可能会得救的，否则的话呢，你就进地狱了。然后6个月也说，抱歉，看来你没有改善，你没救了，死了。我们还6个月每个礼拜跟他追踪一次。哦，那更难了。如果说静悄悄的就把他宰掉了就算了吗？痛苦是痛苦就了的。还有每一个礼拜跟他谈，6个月以后你要死了。然后好痛苦啊，那还做这种事情，他觉得在美国都这样，不然会被人家告嘛。那台湾又不裁员也不会告你的嘛。但是要教我这样做，所以写名单好难写哦。我那时候呢是 division director, 可是我做企划组。planning, 我的部门只有5个人。5×3%, 4舍5入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我不必裁他任何一个人。那别的组呢有50个有100个愁眉苦脸啊，谁啊在写名单。在我们的组长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自愿，我说我5个里面我自愿杀掉1个。我不需要的，因为有时候3%轮不到我。但我说我组里面5个人当中有1个人偷鸡摸狗无所不为，如果有人被遣散，这个人不被遣散那是没有天理，所以不必我捐献一个名额，但我自动捐献一个。不然的话，我说任何的组被裁员的话，这个人没有被裁掉，以全研究所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谁都知道这个人偷鸡摸狗，那他没被裁员，只是因为配额。那别的单位可能表现还可以，至少比他还可以的，被裁掉了，不公平。所以我是自愿裁掉他。那当然照规矩，6个月前通知，我就6个月前通知。来，我说小段啊，你这个人在我们研究所里面10多年啦，好事没做太多，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心里也有数。所以呢，现在院长下命令要3%的炮灰，所以我就把你捐献了。我是非常白的跟他讲的，我就把你认了。否则我们单位其实不需要，但是我说，如果你 没有被裁掉，别人被裁掉，我觉得怎么说不过，说不过去。当然我也不是讲的那么难听，我是跟他说我了解你想多赚点外快，所以呢上班时间一大半时间都不带的，不打卡不等，就跑出去做你的事。我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好好干外面的活，薪水比这多好几倍，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而且光明正大的做，你何必赚这一点点小钱然后被人家后面指指点点呢？我想你自己住在我们的村子里都是你的老同事了，别人在背后说你什么你都知道，我说何必呢？所以如果你想好好在这里做没有问题，六个月时间我就看着你，那我可以撤回，或者我六个月以后我会裁掉你，六个月以后我把它裁掉了。后来呢，哦，生意发得很，我小孩子都坐他的娃娃车的，他们还专门开娃娃车，我生意做得发得很，后来真的发了，以前本来是两三部小的 mini bus， 后来哦大 bus， 他真的发了，但我就把它裁掉了。我是觉得做基督徒虽然讲爱心，可是如果一个人行为不检，我是觉得应该有公义的。我从来我睡觉没有睡不着，我睡得很好。那我觉得如果有同事要被裁掉，我觉得有些事情你是应该处理。好，下面两件事情时间不太够，所以我只是简单提一下，我就不讲那么详细了。一个是如果你的主管要求你做一些不合理或者不合法或者不正直的事情，你要怎么回应。这个有时候我以前也讲过一些例子啊。那对基督徒来讲，我觉得你可能会有工作上的损失，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很明确的很坚决的表明你的立场啊，虽然是有很大的一个代价。第四个是提到说，你的同事如果为了嫉妒贪功窃取你的功劳 credit 造谣生事的行为要怎么办，这是比较麻烦的。如果你的同事就跟你之间有利害冲突，然后有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哈，当然有些问题比较复杂，有兴趣你可以跟我私下再谈。基本上是这样，我的态度是，第一，好像前面的圣经我所提的，如果这件事情只牵涉到我，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损，就是我的利益受损，那我会说我就宁可吃亏算了，功劳被你拿了就拿了，我的 paper 你就当成你的就发表了，我知道了， OK 没关系，我可以再写别的 paper， 我少了一个这个 credit 我会有别的 credit， 我能力如何我做事如何终究人家会知道的，我不在乎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如果是个人的话。但是如果是牵涉到整个团体，譬如整个团队，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他呢偷偷的把用个人的名义，完全他一个人的名义去争取所有的功劳，等于所有团队的功劳他一个人的，那如果这件事情，那我会有不同的处理，因为这个牵涉到的不是我，是牵涉到整个团体，那为了团体的纪律，为了团体的这个团队精神，我一定要做处理，我一定会做一些适当的该处罚我会处罚，该警告我会警告，我觉得这是为了团队精神啊，我们不能够容许团队的精神被破坏，所以有些事情不一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可以去做，不过总而言之还有很多，我相信我们可以自己再好好的去思考。好，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这一堂的课程。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这一小时能够来思考信仰在我们的工作环境特别人际关系上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承认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你也给我们智慧以外还要有勇气和力量能够去遵行你所吩咐我们该做的事，好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主的缘故在这世上成为光和盐，为你做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